好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就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想到自从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你跟我们人的关系是何等的不一样。而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里面真的是有着主你自己的吩咐。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样子按照你的恩典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今天我们可以白白的相信，白白的领受。主，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第九次讲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题目啊。大家可能注意到，在我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先讲那个信的内容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嘛，对吧，因信。所以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就叫做信，然后过后呢然后怎么样就叫做靠信心来生活，就是把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单独讲。但是我是在不同的层面，一开始呢是在讲因信称义那一个层面，我当时讲到最后怎么样叫做在这个层面靠信心生活，就讲到说我们其实人很多很多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人是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人只要是这样子，而每个人生来都是如此，只要是这样子，当我们面临现实生活或者各样的事情能够超过我们自己能力所可以应付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的焦虑。在这个事情上，这件事情上，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可能觉得像我们在这些平头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所操心和各种各样的压力。我相信就算你成为亿万富翁，你同样有你自己的压力。而对于就算当了美国总统，在那里压力更大。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国总统，比如说不管是当四年还是八年，他们前后的那个照片啊，如果你去看，比一般人四年和八年老的程度要快很多。所以呢，就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们也不能避免这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神把他自己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白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能够领受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不再看自己了。这个当然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但这是个非常基础的一步啊。所以当我们人开始可以不看自己的行为，来转眼来看神，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圣经里头的这个信心。我们同样也就可以在那个信心里头有所体验。这个信心呢，特别是它的在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去看自己天然的那些事情，相反呢，我们会去来关注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事，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里，保罗是用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在亚伯拉罕面临的事实，真的是面临的事实，现实状况就是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呢，当他明白这个信心的奥秘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看这些事情。他反而可以欢欢喜喜的仰望神的荣耀可以在他们身上来彰显。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只有当我们开始明白这种属天的信心，进入这种属天的信心，才能体验到的一种信心生活。我们那次也特别讲到说，在这个属天信心的其中一个特质啊，只要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就好像开关一样的，它就真的只要这个有了这个信心，耶稣基督就神通过耶稣基督所释放的能力自然就开始流淌。就像这个妇人，他只需要摸着耶稣基督身上的穗子，但是当他去摸的时候，他是用信心去摸的，然后他并没有不需要去做什么，他不需要去 command 去命令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释放出来，他只要用手一去摸，自动能力就流淌，甚至连耶稣当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既然是自动的啊，既然是自动的，我们就可以面对整个这个事情有一个大大的放心。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心，我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要去释放这些能力，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还在看眼，还在凭眼见，还在看我们现实当生活当中的问题，急于想去改变它，但是呢，眼睛却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真正这个信心这件事情啊，会的人呢就非常非常简单。对亚伯拉罕来讲，当他已经跟随神，那个时候应该有24年的时间，最少有24年。如果从他75岁他出加勒底的乌尔这样子开始的话，他那个时候75岁到听神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和撒拉要怀孕生子，撒拉要生一个孩子，这时候已经仅有24年的时候，对他这个时候再来相信，当神告诉他一句这个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的，真的没有什么困难的。这是因为在他24年当中，他跟随神，他发现上帝的话是那样子信实。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条信心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去来走神的道路，你在神的道路，神的方法里头走，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不可能在自己的道路上，然后呢，用自己所想象的方法，想让上帝的能力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来祝福我们自己所希望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就觉得上帝不信实，这是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逻辑啊！好，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些信心的特点呢，在后面都是一样的。就说是所有关于信心也好，关于恩典也好，关于耶稣基督也好，我们在上面的每一个认识啊，前面最基本的东西呢，就是说是你后面再去看的时候，它还是那个根基，这好像爬山一样的，你就算爬到山腰，你山腰还是在山的那个根基之上啊。这次当然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因为圣经里头它并没有说让我们只是因信称义啊，就是只是停留在因信称义这一个，我觉得这救恩的一个根基上面啊，他没有让我们停留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只是说因信称义，我们从圣经里所说的因信称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行为还不完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思想还有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原来神不是看我自己的行为，不是看我自己做到什么地步，而是把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加给我，这样我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上帝所设定的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神设定的是这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如果领受这个真理固然有帮助，但是呢，在这一个只是停留在这个真理，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这个人还是有问题，我的思想还是有问题，我的行为还是有问题。这就像我们有一次讲到提到的，这就好像当摩西要神把他的荣耀显在他面前的时候，然后神让摩西停留在那个岩石的穴里头，然后神的荣耀从那里经过，还不要让他看正面，只能看到神的背影。在这个时候，他跟岩石是两个，他是藏身在岩石里面，但是他不是岩石的一部分，对吧？他不是岩石的一部分。但是呢，当我们讲到这接下来的这个真理，基督活在里面，或者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凭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样不是我这个信心，不是我的信心让这件事情怎么样了，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罪人认同了，然后呢，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为我成就了这个新人，这一个生命当我重生的时候已经在我里面了，耶稣基督已经活在我里面，所以当这个时候，这个我的这个概念已经变化了，这叫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前面还觉着说是我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每次来到神面前，我还有一定的罪疚感，我看着我所犯的这些罪，所以呢，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有宝血的洗净，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呢，当我知道我里面活着的乃是耶稣基督活着， 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我才是真真的我，这个心我才是真真的我的时候，这个我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我跟那一个肉体就更加彻底的一个分离，对吧？更加彻底的一个分离。所以呢，神要让我们进到这个层面里头，这就不再是像前面那个妇人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对吧？现在是跟耶稣基督联合了。而这一个呢，就是前面的那一个，我可以讲跟耶稣基督的穗子，衣裳的穗子有关系。将来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如此，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头的，对不对？这就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个喜宴的比喻，到那个将来要赴喜羔羊的那个婚宴的时候啊，因为原来请的那些客人有很多不肯去，然后神就说好，那个主人就说，家主就说，然后到大街小巷到城里去勉强人来，无论善恶勉强人来。但是呢，不是讲到后来有一个宾客到那里却没有穿那个衣服，对吧？没有穿那个应该是主人给他的，所以就被赶出去了，就被丢出去了。但是只要能够被勉强去的都可以去，但是要跟耶稣基督自己来合一，这个却是给得胜者的呼召，给耶稣基督的心腹的呼召，给真正的那个教会的呼召。那什么叫做在这个层面的信心生活？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在这个层面其实从因信称义进到这一个真理啊，进到这个真理并不远，只需要明白属灵人是属灵的，这是上一讲所讲的，我不需要仔细讲。但你要想怎么样我已经变化了呢，就明白哦，原来我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心灵，耶稣基督那个包罗万有的那位主，他是那个我们上次提到说神吹一口气在亚当里面，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活的魂，那口气进到他身体里头才产生了亚当，然后后来从亚当的肋骨里头取出一个造成夏娃，那个里面已经有那口气了，对吧？所以夏娃并不需要再有个单独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包在亚当里头的，在造亚当的时候夏娃就已经在那里头了。我们要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那个原始的神口中所出的气或者他的道，对吧？他包含着万有，所以当他死里复活，他成为人，他道成肉身然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包在他里面的一切的人全都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是新人，我不再是旧的那一个，我不再是从肉身生的，就只是从父母生的那一个天然的我，我是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就开始明白了，那什么叫做在这个层面的信心生活呢？我这一次可能主要讲两方面，这面当然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呢，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个就是属灵的这个约旦河，旧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就是这一个地方。所以呢，在神里面一切的丰盛，神里面一切的应许，都是通过过这一关领受的。所以这里面啊，可以说是有神无限的丰富。但这次呢，我特别要讲两点啊，都是讲跟我们的生活很相关的一件事情。这幅图画呢，大家其实看过很多次啊。这幅图啊，大家看过很多次，我在很多篇讲道里头都用过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描述我们天然人的，天然人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内心深处啊，有一个缺乏感，或者有一个空洞。每个人都知道，然后呢，因着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缺乏感哦，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呢是就是比较根本深层的问题，表现在人的自我形象。然后呢，外界的所有的不完美都说服了，都是跟我内心里头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自我形象相印证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 你要说啊，如果长得不好看的人啊，在意自己的外表，你要知道，长得非常好看的人，他们也会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因为发现自己某个地方还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好看，对吧？我的意思说，今天我们人啊，这所有人的问题，最根本都是从这里，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的表现，除了刚才所讲这种比较深层的表现，还有一些常常的表现，比如有一些表现啊，就是说我们发现没有自己呢。我们人要去追求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定是觉着，如果得到这个东西，我会觉着我更有价值。如果没有建立这个东西，我就内心里头没有价值。所以就是用所去获得的东西，试图来填满这个，让自己觉着自己有价值。所以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动力。这是人当中相对比较积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什么事情不顺利呢，我们就会还是会加剧我们内心的这种空虚感。而且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目标，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生活比较平平淡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的内心会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无聊感，对吧？就是一种无聊感，然后想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发现做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也觉得没有意思，做那个事情也没有意思。说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内心的这个空洞。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经历这些事情。我曾经就是跟几个得抑郁症的人打交道，他们其中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描述的就是内心特别特别空，就是这个空到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状况啊，都已经没有兴趣再去试图用什么大家一般所说的娱乐呀、家庭呀、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来，都就是自己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填满，也都觉得没有意思了。那这种人就陷入到非常非常深的，他反正他描述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黑的洞里头，爬不出来。这就是我们人所处的这个光景啊，这个光景问题出在哪里？当然基督徒常常所说的就是说，这是因为人里面缺少了上帝，缺少了神，这一个内心的空洞啊，只有神能够来填满。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算我们做了基督徒的人，我们多少年，我做基督徒已经20多年了，真的20多年了，20多年在过程当中，其实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还是在常常经历啊。所以并不是简简单单做基督徒就可以解决到。让大家看几段话，一段话在旧约的阿摩斯书8章11节，这里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中文翻译成不听神的话，其实你看这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 N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当然原来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没有神的话可听了，没有神的话可听了。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里就描写啊，其实是神的百姓在肉体中的状况。他们在肉体里头想要寻求满足，因为神的话哦，就是人里面给人生命力量，给人那种喜乐，给人活着有盼望，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一个最原始的东西。但是人听不见神的话的时候，内心里这种空虚，想用一切的东西填满都没有办法。然后这一段话呢，记载在《申命记》。《申命记》这里所描写的是摩西要给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不是，这应该是主要是对新一代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预备他们要进迦南地。他们呢在旷野里头其实也待过不少的时间了。因为他们也不是刚生的嘛，这些他们进去是要去打仗的，《申命记》第8章2节。 摩西在这里给他们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些神的百姓呢，他们跟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当然从历史上来讲，前面阿摩斯书所说的是神的百姓被掳了，对吧？被掳了，这些呢历史上发生在那之前，但是呢从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当人不明白上帝的话的时候，虽然是做基督徒，还是活在肉体里头，所经历到的内心的空虚跟其他世界上的人差不多的。我们用来解决这个空虚的方法，其实跟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的娱乐呀，各种各样的喜好呀，其实也没有很本质的区别。但在这里头，这些百姓呢，他们其实在旷野里头待过了，实际上就是一所比那个更前一步，现在预备要进入迦南地啊。在这旷野当中，他们经历到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耶话。我想对我们过去开始听过一些恩典信心的福音的弟兄姐妹，其实多少开始能够体验到啊，上帝的话当他给我们启示的时候，真的给我们带来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一种情况，真的带来多么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呢，还有的时候啊，神的话呢，我们其实听在头脑里头，听在头脑里头，好像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好像他也给我们一些力量，但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神的话有那么有力量。我们在这当中也经历过很多，但是就说这些神的百姓，如果你去看在圣经上记载啊，这记载在约书亚记，这接下来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这在约书亚记5:8，这他们受了洗啊。这些百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没有受过洗，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之前，埃及就是象征世界上的这一套东西，这些思想，这种影响在人身上的这种造成的羞辱，叫做都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当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开始进入到所象征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恩典里头的时候，把这个东西除去了。然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在那就是玛纳还有在迦南地的出产都象征神的话，但是这两个有不同的。在外头呢，虽然供应我们，就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啊，神的话虽然供应我们的生命的需要，但是好像有一种平淡无味的这种感觉，平淡无味的感觉。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所以就意思说啊，当基督徒进入到迦南地，用我们现在的比喻，进入到这种属天信心的状况，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圣经在旧约的这些预表告诉我们，在这里头再来读神的话，再来领受神的话，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不再是像玛纳那种淡而无味的，而是你要知道，在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出产，这个时候他们只是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就圣经所记载的，他们那里葡萄，那有一挂葡萄，他们不是探子去那里的吗？拿了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肩扛回来。那里头的葡萄的品种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里头有各种各样子的丰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当人开始明白这一个启示哦，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这里头再读神的话，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旧约圣经里看到这样子对神的话的一个描述啊，这是诗人他自己的一个体验，他自己的体验。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这律法就是指神的话啊，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当神的话进入到人里面的时候，可以改变这个人的，其实不只是一般所说的智商、智商、情商，一切的伤都改变了。然后耶和华的，哦，没电了。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啊，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能快活人的心，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只要去一读神的话，哎呀，我的心就很快乐。如果这样子，我敢说，大家今天啊，不再去有任何其他的娱乐了。因为你现在想想，为什么要去找其他的娱乐？那就是想让自己，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开心一点嘛，娱乐一下嘛，开心嘛。但他说今天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什么叫明亮人的眼目？不一定是近视眼就得医治，虽然也是包在这里头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让一个人看事情就可以看清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相信在座的人已经开始有这种经历，就是当你对这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你今天再去看，比如你在工作上，你去看同事在打交道，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啊，就说是比较关注于学习啊，比较关注于研究这些事情，对人和人的之间的事情啊，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概念的，真的没有什么概念的。但现在我就说，你去看在戏上的，就是一些开会啊，所谓 politics， 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那个人要那样？以前真的不知道的，不注意这些事情。真的，我就说，你就想诗人所描述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诗篇的这个，我信主以前已经读过很多次，大家以前如果有读经计划的话，读过去就算了，是不是啊？读完了就算了。你今天想想，到底有多少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你要知道，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啊，他就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或者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就意思说，所有这些事情啊，以前我们只是羡慕某一些神的仆人，某一些神的先知，某一些圣徒，他们进到一种属灵的状态，他们进到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真心的读神的话是这么一种感受。但是我们读神的话就不是那样子，常常觉得很枯燥，常常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吧？或者读不出什么东西，很 frustrated。 但这所有一切啊，这些都在基督里，我可以说啊，怎么样得以解开的，都是在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得以解开的。我今天就讲一些例子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这个我们也以前也常常读过。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传统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你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你们就不会去做坏事了。简单而言就是这样子，对吧？简单而言就是这。然后底下说，圣灵与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他就传统的讲法呢，就是强调我们人对圣灵的一个顺服。当然我们人 需要对圣灵的顺服，但怎么样在对圣灵顺服啊？其实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对圣灵顺服的，不可能我们在肉体里头，肉体就是天然人，天然人就是跟圣灵相敌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翻译的，这还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翻译的呢，其实在这里更容易理解。他说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你在灵里头可以说是生活运作、生活行走，对吧 ？Walk in the Spirit， 在灵里在灵里头行事为人。这样子你们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那一个，英文翻译成 lust， 我们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缺乏感、空虚感。这就是我这一句话就要回答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人内心里头都有这么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你知道你有的时候百无聊赖，想要去干什么，想要去这样子，其实最终来讲，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目的就是来解决内心里头的这个空虚感哦。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在灵里头行事为人，你就不会那样子了。可以这么来讲哦，这一个状况是在亚当里，在肉体里头人的一个本性。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这样一个光景里，我们内心就注定了有这样一个缺乏感，注定有这么一个缺乏感，我们就注定要去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人道德感比较强的呢，就在相对比较正当的事情里头来这个范围内去找，让自己能够相对感觉好一些。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比较低的话，他就会用圣经上的话说，贪行种种的污秽，想要来解决内心这里的空虚。但就算道德感强的人，在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脱离这种百无聊赖的状况，这个是在肉体里头的特性。他这里说，你如果在行事为人，就是活在圣灵里。什么叫做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头就是活在基督里头。当你能够进到，你看没有，我原来所描述的，原来我们是在属地的状况里，因信称义呢，就将我们从属地开始进入到属天的这个状况。然后过后呢，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种状况里头了。在这种状况里头，内心是没有缺乏感的，内心是没有缺乏感的。真的内心是没有缺乏感的。他底下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就是来规范天然人，属肉体的这个人内心的已经有缺乏，律法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样是犯罪的，那样是违背上帝诫命的，这样子上帝会惩罚你，那样子会遭到报应，对吧？律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律法不能够解决这个内心里头的缺乏感，不能把这个缺乏感除去。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七章，还讲，就是因为就律法让我不要起贪欲，他说的 lust， 同样的，律法越不让你这么做，其实这一个越加强。这是为什么？在律法之下，律法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他底下说情欲的事中文在这里把肉体都翻译成情欲 ，the works of the flesh， 这个就是简而言之，亚当堕落的那个生命性情，那一个东西，只要我们还停留在亚当里，停到天然人的状况里，他的工作 ，the works of the flesh， 律法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底下所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事情呢，都是大家觉得道德比较差的。当然有很多事情大家人是没有办法，比如嫉妒，有的人就是有嫉妒，那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后面所说醉酒、荒宴，荒宴是什么？荒宴就是今天的 wild party， 对不对？这都是人用来满足自己内心缺乏感的这些事情。律法是告诉你这些是错的，但是律法不能够解决内心的状况。内心这个状况怎么解决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前面是说 中文翻译成情欲的事 The works of the flesh 肉体的工作。前面讲的圣灵与情欲相争，其实是圣灵与肉体，你看没有？The flesh lust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他把这两个是相对而讲的。前面呢他描述的是肉体的工作，后面讲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在这里果子和工作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对吧？但他在这里讲啊，圣灵所结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句话呢我们以前常常也读，我们在以前还在有就是还不明白这个福音的这个情况之下，当我们去读这一个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都觉着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意思说只有一个人啊，可以说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大家，如果你曾经对这个话以前理解过，你可能就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解啊，就往往就是说，如果我好好努力，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性情，这就证明了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表现出这样子的生命来，这样子才表现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我就应该好好努力去这样子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对基督徒说，你应该去，你看嘛，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性情，就是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要求了。当我们后来开始明白福音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再往后你想一想，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什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说，哦，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不是我可以结的果子，更不是我靠肉体可以结的果子。这是我们就已经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肉体天人那个性情，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我们把这两个分开了，所以我不再努力靠自己去结这个圣灵的果子了，不再去努力去结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想，我们只要关注耶稣基督就行了，这绝对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等着圣灵结果子，是不是？我们后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比前面进步了一大步。因为以前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其实靠自己天人的这个力量热情想去结出圣灵的果子，中间其实充满了 frustration 或者是假冒伪善。我把我某种态度怎么样在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如果能够和这个相似，我就说这叫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呢就忘了我在其他的时候，或许对家人，或许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个就是我们后面能够认识到肉体结不了这个果子，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但是呢这样子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刚才那样一种理解，因为在这个理解里头啊，圣灵的果子还没有结好。耶稣基督都死里复活了，我们前面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一个光杆司令，上面什么果子也没有，什么叶子也没有，那个复活也太没有荣耀了，对不对？他是充满着荣耀完全的一个耶稣基督，那上面的果子是完全做好的。圣灵是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果子已经结好的，这才更像迦南地。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哦，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里城墙又高又大，不是你们建造的，那里头有果树，有，我现在具体的话我记不清楚了啊，但是应该是什么，真的是有各种果树，不是你们栽种的。你看没有，进入迦南地是去享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今天就明白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既不是我们需要去靠肉体结的，也不需要我们等着圣灵在我的身上慢慢去结。虽然我们经历是如此， 但经历如此，只是因为我们慢慢才能够认识到这个果子已经是结好的。那什么叫做这个果子已经结好的呢？什么这个叫做这个果子是已经结好的？我们来看两段圣经。有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我仔细去看哦，生命树用的是单数，我就想这个树又在这边又在那边，哎呀，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是怎么是一棵树又长在这边又长在那边，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指万米。我们看起书了就知道，那个果子是为得胜者预备的。什么？谁是得胜者？得胜者不是靠自己得胜的，得胜者乃是认识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恩典，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些人。所以就意思说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开始明白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这些果子就可以给我们吃了。你或许你可以说，你会说，哎，这是启示录这二十二章，这记载的是新天新地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呢？圣经上清楚地讲到说，神赐圣灵给我们，是我们给我们做产业的凭据，或者是叫做质，英文就翻译成 earnest， 简单而言就是 deposit， 就说你今天去买房子，对吧？如果你去买房子，你要去买房子，人家要交定金的 earnest money， earnest money 将来呢就是什么，等你去 close 的时候，那个房子交易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钱从你最终要付的那个钱里头减去，对吧？因为已经付了嘛。那意思是什么？今天所付的这个 earnest money 就是你将来所付的那其中的一部分，这叫圣灵初结的果子，是不是？所以就意思说什么？意思说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今天通过圣灵在基督里就可以享受。当然这不是全部的那个果子，可能对他的认识程度也不像圣经，也不像你自己将来在新天新地的那个程度。正是这样子我们才会盼望，正是这样子保罗才描述说，如今我们好仿佛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所以对今天对这一个果子，我们不可能像新天新地的时候那种经历，但不是没有经历，而且经历是跟那一个同质的。那怎么去经历呢？诗篇第一篇也提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肉体里头的生活，并不是很远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活在天然人里头，天然人天然的基督徒跟天然的不信主的人性情有什么不同呢？天人的非基督徒，他做自己想做的，他内心里有缺乏，他就想去满足他。天然的基督徒就是天然的基督徒，天不可能有天然的基督徒，还活在天然人里头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我们有重生，但是对那个生命认识不清楚。我们有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所以呢，当我们去做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定罪感，做如果错误的事情会有定罪感。天人做有些事情可能理所当然，但是呢，活在天然的基督徒还是去做很多天人做的一样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开始脱离这个光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之人变为有数，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今天呢，通过上帝的话，简而言之，通过上帝的话，我们可以预尝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今天真把这个果子当作是一个做成的但是是属灵的果子，那这句话所说的意思就是什么？所说的意思说，这个果子既不是你靠肉体需要去做的去结的，也不需要你等着圣灵去结，而是怎么样？圣灵做好你今天需要去吃的， 需要去享受的，需要去尝的。哇，这个观念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是圣灵做好放在我的里面，已经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如果我今天啊，我想要有爱，仁爱就是爱，想要有爱，你说爱多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在家庭关系里头啊，就是我们只要活在地上，在家庭里头，不管夫妻也好啊，就是亲子也好，当然自己跟自己朋友这些也好，我们一定有这种人际，就是有人际摩擦，有看不惯他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用个爱心去看他的话，今天可以不是瞎眼了，不是不知道有那些问题，但爱就把这个东西覆盖了。当我们再去看他，虽然他有做事情有可能不合适，但是今天再去看他的时候，不是基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来看，而是能够像神一样的，他看我们不合，做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但是他不会被这些事情 bother， 他看我们一样觉得可爱，因为他不是真的是他有这样，他是用这样一个爱心来看我们的。所以你就想想哦，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尝这个果子，我们跟人的关系，跟自己家里头的人会多么不同。第二个，喜乐。哇，这个事情 joy， 你现在想想哦，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药，你只要一吃就可以有 joy， 不是 high 啊世界上的人去弄毒品他要干什么？真的，我听我儿子讲，在 Ames High School 的很多很多高中生，有不少高中生，我以前听我们同事也讲过，他这里头毒品很多的，就小孩子，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他们为什么要去吸毒？他们也去上过那些课，告诉这个毒品啊，当然是要是 addictive 上瘾的，而且呢，将来当你这个你会越吸越多，因为原来的那个吸的那个量，后来就达不到那种 high 那种状态了，对吧？达不到那种，所以吸毒更多。为什么有很多人 drug overdose 就死掉？原因就是这样子。而且所有的那些感觉啊，都是非常短暂的，过了之后呢？人习惯了，就是其实是在脑子里头一个功能，让人处于那种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兴奋的那种状态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过后呢，你就会对一般正常的事情都带不来什么兴趣，因为那些事情怎么都达不到那种用药物刺激达到的那种状态。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吸毒，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想要，不能说是喜乐，想要，真的就是想要。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个绝对不是喜乐，这是只是身体上的一个刺激而已。但是如果今天有圣灵把这个果子都结好了，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你一吃，里头这些滋味都有。你想要有哪一个吗？就在那里。你想多，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是真的，真的这是真的，但是怎么样进去？我在这里跟大家要讲一点，就是见证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体会啊。我这是有准备的，当然讲到也有准备，但这个准备呢，是因为我要讲那个什么前面的弟兄姐妹看到的，就是过去应该去年吧，给我祷告所看到的一些异象，然后呢，那个异象最后跟这些的经历有关系啊，这个应该是去年9月13号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祷告会，然后以翔当然不在这里，但是他后来发给我一个 email， 他就给我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异象，他说刚刚帮你祷告的时候感觉看到在深渊里面 一个很平静的水面，但是水很冰冷，也没有什么颜色，然后圣灵就在上面运行，圣灵要把自然当中春夏秋冬白昼黑夜这样的和谐的绿带入这池水中，后来感觉水面就有了很温暖的颜色，而且越来越进入水面之下，水面也有因圣灵行过而产生的波澜。当时他把这个意象就是发给我，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在描写我内心的状况，就是这个深渊里很平静的水面，这是水很冰冷也没有什么颜色，这个就是我内心的状况。当然为什么我内心会有那个状况，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其实在我对这个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新人啊，这些这个启示，这就很长一段时间了。最开始清楚啊，当然其实神开始教这个，我觉得可能14年就开始，因为我后来看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里头都有那些内容，只不过我都没有体会到，但相当相当清楚，是在2015年的12月份。那个时候当然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启示啊，带领我进入到就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内心里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安在那里头，觉得人生没有任何问题，内心就是那么一种感受。但是呢，我当时特别大的一个困惑，这是我上次在讲那个系列，就是叫做锦囊妙计，对吧？我也提到过那个困惑，那个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好，我现在突然有了这种启示，有了这种在基督里这种新人，没有什么再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了，神在基督里把一切问题2000年前都已解决了，然后那个困惑就是，那我现在干嘛呢？对吧？就觉着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就说进到迦南地了，却对迦南地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迦南地里要做什么事情不清楚。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慢慢这种天人正常的这种思想情感都回来了，然后呢慢慢自己就活在天人的这种状况里头了。后来呢，内心你想，这都是去年的九月份所看到的我的状况，然后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是这个里头他在描述我的内心处于那种状况，但是讲到说圣灵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另外一段这个见证，这是愿影给我发的，这是他看到过几个异象啊。我看就是他是在应该是15年九月份祷告的时候，当时先是看到一片大光，感觉是非常亮，而且又很有荣耀的感觉。当时觉得神要带领走一段从未走过的路，就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的，前面是光明荣耀的，但要怎么走不知道，对于路的感觉也比较模糊。当时的感觉就是身上有很重的担子，那时就像你里面也知道要走的这一段不寻常，所以自己也在寻找什么要 breakthrough， 但是这段路不能依靠自己过去任何的经验，是全新的，好像神要把你带起，把你提起来放到他应许之地，所以自己很难做什么，只觉得担子很沉。之后一段时间，每一次为你祷告都会有类似的感觉，前面有光很亮，但是就是一直背着什么东西很累。大概到了今年年初，那就是16年的年初啊，又有一次祷告，是看到你背着一个类似于采中药的大筐子，走在一个山上，山上树林非常茂盛，以至于把阳光遮挡住，感觉就比较暗。但是还有一束阳光直接照进林子里，照到你的脸上，你就被这束光牵引着往上爬。虽然周围还有点暗，山路也崎岖，但是因为这束光亮，感觉你似乎轻松开心了许多，不像之前呢几次那么疲惫了。我觉得我后面啊就所讲的那个系列，那个就是锦囊妙计，真的就好像那个采的中药一样的。中间你去走这条道路，你其实每走一段都有自己的困惑的，因为还带着自己天人的思想，每一个天人的那个思想去理解怎么样走神的 道路，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恩典，为什么上帝已经做成了，那我怎么样进入，到底怎么去经历，都会有现实的这个困难。所以但是呢，我就觉得就在那段时间里头，神的话很多就开启了。我可以说是在锦囊妙计里所讲的很多内容，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自己。就是在讲的那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神所开启的。然后之后就是今年，就是2016年三四月，又一次祷告是看到一个架在云中的梯子。再就是昨晚的祷告了，这个昨晚祷告应该是八月多的啊。我是看到你坐在船上，撑船的是一位老者，长着白色的胡须，这船开在云海里，你很兴奋地指着前面的太阳，船就向着太阳的方向一直开过去，然后有一句话是主在你身上的应许，他必亲自成就。我记着我那都是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我来 AMS 之前，当时不是也是在很曲折的一种经历之中，之后后来到这边来工作，在那之前的话，神就给我其实就是就是那个生命记里头的一段话，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啊，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然后讲到那些讲到那一段。所以呢，我心里头一直真的自从那个话啊，就是就像你基督徒大家都明白这样经历啊，圣经里的话你看过很多遍，但是如果哪一句话是神通过那句话给你讲，你可以记一辈子，那个话就好像嘣一个东西就进来了，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就算你今天没有去想，到了一定时候就又想起来了，圣灵就提醒你，那个话一直在我心里头，我一直在这当中就想，什么叫做进到这个迦南地了？我觉得在这些见证，还有圣经，当然更主要的圣经里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迦南地，进到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我过去啊，后面一段时间，就前面所描，去年九月份还是我内心还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后来我开始就对，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其实一般就想到前两个。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就想到前两个啊，就像比如说我觉得想的最多的其实首先是喜乐，然后才是爱，就是在我的这种感受来讲，或许在我的那种心境之下，这一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原来在我的那种状态里啊，内心很平静但是很冰冷，其实那种心态里头啊，就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热情，没有什么事情觉得人生当中事情真觉得很有意义，怎么样，就是处于那种状态，没有办法，自己内心就是那个状态。但是呢，后来慢慢这句话呢，当我想到这个喜乐的时候啊，我这个我都很难去描述啊，我只是试图来描述我自己是这样是怎么样体会的。就是今天当我再去想这个喜乐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当我就好像把注意力啊，心思你只要集中到这个喜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内心里是有喜乐的。真的就好像说这个东西，以前当你想要喜乐的时候，或许你在世界上去寻找喜乐，或许在天人的生活经历当中也有一些喜乐，但那些喜乐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喜乐，我们就希望说，神你把你的喜乐降给我啊！大家在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神你用你的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但在这里讲圣灵结的这个果子，喜乐就在这里。所以我就觉着我其实再怎么样外面这个情况好也不好的时候，我只要内心里集中在这一个想这件事情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就想到喜乐，就马上就可以，我可以说是内心里就可以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它就叫做喜乐。用另外一种方式描述啊， 就这个很难描述，真的很难描述，因为是在讲内心里头的一种感受。另外一种描述就是说啊，圣经里常常讲神的话哦是有质的，对吧？神的话不是空的，万物都是他所造的，用他的话所造的。如果你看这个东西啊，这个桌子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的身体，这是有实质的，有 substance 的。你要知道神的话是有 substance 的。所以今天当我再来想这个神的话告诉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喜乐，原来这里头有一个东西，有一个 substance 就叫做喜乐。当我好像去感受它的时候，一方面内心里好像有一种叫做，就是有一种英文叫做 awareness， 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思想，它的内涵是说讲着这个喜乐，但是这个内涵是就好像只是一个思想而已，好像就只像这句话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对吧？就这么话这么一句说，但是呢因着我们人是属灵的，我们人是属灵的，今天是可以去接触属灵里面的一个东西，一个实质，被称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叫喜乐。所以今天我的心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描述啊，是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来描述这件事情呢？我其实基本上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知道啊，今天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神学理论或者什么跟我们生活没相关的。今天如果你进到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你今天活在地上开始可以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这样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偶像去试图去获得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今天在基督里头轻轻松松白白的赐给我们，随时可以去享受。而这个东西啊，如果不讲出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想到，就像我们对圣经所说的这句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如果还是想着靠自己去结这个果子，或者等着圣灵去结这个果子，我们今天不会想去直接去支取这个果子，直接去享受这个果子的。所以虽然我所讲的东西或许你有所经历，或许你完全没有经历，但是今天讲出来想要知道说，上帝的话是带领我们要进到越来越深的这个地步，而这个越来越深的地步是让我们活在其中，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喜乐。神把他这些所要给我们都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这个讲出来啊，就是一个讲出来就让大家可以看到，去真的是可以去追求的。虽然过去说要领受新人这一个，对这个启示的领受，如果大家亲自在其中走的话，你就知道领受这个要比领受其他的啊，我们以前所讲到灵魂体啊，信心，当时大家领受这些话多么开心啊，对吧？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呀，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那种追求神的那个热情里头，原因是因为在后面领受这个新我，这个花的时间要更长，因为它要改变我们更深更彻底。这也就像神曾经赐给我的一个意象，那个时候很早前2010年的时候，神就让另外一个姐妹看到一个异象，说我一开始在吃一个蛋糕啊，但是我是横着切了一刀，就把前上面的最上面那些 cream 啊那些就吃了，然后很开心，后面呢就需要吃整个的那一个蛋糕，然后就不那么开心了。当时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等着走这段路走过来，你就知道说前面就是对恩典、对信心、对这些灵魂体、对这些 就是这些属灵的真理有所认识，多么兴奋啊！但是后面呢，这个在基督里整个更新自我，自我这个迁移啊，这个是要花的更长时间的功夫的。所以呢，中间就喜乐不起来，因为很长时间你没有尝到它的好处。我在这里讲这个，就是让大家鼓励大家，在这里头，上帝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就意思说，你只要追求，你就会在他那里得着，寻找就寻见，对吧？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在神那里有不同的宝藏，有些宝藏呢，就好像那个蛋糕上面的 cream， 吃了以后很高开心，但是呢，它没有底下那么的营养，是不是啊？它没有底下那个营养。但是你如果要想得后面更宝贵的这些上帝的启示，你要有个耐心，然后就算在今天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很长时间好像没有明显的进步，你要相信神的预备，就是你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就算没有明显的进步之下，你还是很忠心，因为你看重上帝，因为你觉得他的道理是他的道路是真的，你这样的走上去的话，你将来所得到的这个神给你的奖赏是更大的，更大的。而我这样讲出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讲出来之后，其实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我开始有所品，有个我可以体验到了，其实这个东西不光在我里面呀，在每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所以并不是说你没有，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只是你没有去尝它，你不知道那里有，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尝它。所以今天这样子讲出来，就算描述这个事情好像很抽象，但是我们所讲的事情，因为是在恩典里头本乎恩所做成的，每一个重生的人里面都有。所以当你如果能够相信神的话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尝到的。这就是奇妙之处啊。真的，我就说我这里我也不能花太长时间来讲，但我就说我今天我来体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任何一刻我可以来，只要去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可以好像体验到它，而且可以带着这个眼光去想看其他的事情。我现在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理解啊，或者感受还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但是起码呢，我清楚的知道就在这个地方，起码我可以每一次可以感到它，不能很清晰的感觉到它，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确实可以感觉到它随时是 available 的。好，再后面再稍微讲一点啊，在这个层面的信心生活，刚才我讲了一点，另外一点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是非常非常结实的，而且从上到下裂开，这是神打开的。所以意思是什么？以前没有办法，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办法跟神来亲近，今天可以跟神亲近了，今天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所以圣经里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这里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他的血其实不光是洗净了我们的罪，彻底将那个旧人除掉了，把那个旧人钉死了。在耶稣基督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裂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好像约旦河一样，约旦河的水干了，裂开了，对吧？上游的水断绝了。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良心的亏欠彻底被除去。不单是因为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我们，今天要进到至圣所里头，要经过他的幔子，经过他的幔子就是什么？跟他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 联合，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成就这个救恩，其中一个非常中心或者最中心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进到至圣所里来与神来亲近。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永生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永生？永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因着有他自己那个生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平台去与他相交。这就好像蚂蚁跟人没有办法对话，除非蚂蚁有了人的生命，他就可以跟我们对话，可以交流了，对吧？所以神他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与他亲近。这一段话啊，是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给那一个有过五个丈夫的那个妇人讲的。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现在想一想，这个妇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是罪啊？罪不是最大的，罪还不是那个问题，罪是这个问题的表现。他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内心里头那个空洞，想要得到爱，想要内心通过人的爱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才会在那种情况之下，在那个社会里头找了一个又来找一个，把自己的名声完全败坏了。因为内心里头这个缺乏，就是说内心里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以前啊所拜的耶路撒冷也好，山上也好，全是在肉体里头的敬拜，在物质界的敬拜，那个不是真的，那个是象征着一个真实的东西，叫做灵里的敬拜。中文翻译成用心灵和诚实在拜他，其实呢只是在描述我们内心里头一种敬虔的状态，给人的感觉，这叫做肉体里头的敬拜。但主耶稣说是什么？ God is spirit,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Spirit 才是 truth, 灵才是真理。所以要让我们在灵里来敬拜，要我们在灵里头敬拜。你知道主耶稣曾经给他的跟那些就是犹太人讲过，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将它建立起来。那些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建好的，你3天就要把它建好吗？然后圣经上讲说，主耶稣讲这个乃是用他的身体为殿，指他的身体为殿，等他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明白了。当主耶稣讲自己的身体为殿的时候，身体又你知道吗，最外面是身体，然后里面是魂，然后是灵。这就好像圣殿一样，外面有外院，然后有什么？然后有圣所，最里面有至圣所。而借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怎么样？至圣所的幔子打开了，意思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到灵里头去敬拜。今天我不需要去圣地旅游，非要觉得到圣地旅游才有一种敬虔的感觉，这叫属肉体的人。今天主耶稣说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实际里头拜他。所以今天你想过没有，以前的就人要去哇，要他们要去一年3次，以色列人要去那里守节，到圣殿那里去。那穆斯林呢更是要朝圣，对吧，花很大的功夫去敬拜他们的神。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神把这一个圣殿做成在灵里头，那个幔子打开了，意思说我们干什么？今天你要去见神，你要去朝见神，很简单啊，回到灵里。那怎么样回到灵里啊？我用上次的这幅图画， 我们在肉体里，天然人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我，你只要想到我的时候，天人的这个我，你就会发现这个我就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有人想过没有，当你闭上眼睛，你在想我的时候在哪里？你就在想你在这个身体里，可能在内心这个地方，对吧？可能就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呢，当你去这么感觉的时候，你同时也感觉到这个我就是天然的那个我。他在哪里出生，有什么经历，他的软弱是什么，他有什么脾气，他在哪些事情上比较厉害，哪些事情上很差，对吧？所有的这些感觉都在这里，叫天然的我。当我们讲到进到基督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头那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启示，你其实停下了，你再去想我，而且是在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你只要想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天然的那个我。这是一个凭信心通过神的话，通过圣灵的启示所知道的这个新的我，这可以感觉到的。我的意思说，你可以感受到就在那里。而这一个我呢，当我们进到这一个灵里头的时候，圣经上讲什么，我们就是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他成为一灵。我的这一个灵，在我里面的灵，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灵，乃是基督他的一部分，对吧？整个就是一个，但是可以说有一部分是我的。所以今天当我回到灵里头的时候，我可不是只是回到我自己的灵里头，因为我所说的这个灵不是天然人的，上帝吹一口气，这个灵在你的身上，它赋予你生命力，赋予你聪明，有一天你死了，这个气就离开了，那是天然人的灵。在新约时代，我们重生的人所领受的灵不是那样子的，乃是基督的灵。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与他成为一灵。所以当我进到这个灵里头的时候，希伯来书这样描述，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是现在的事情哦，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啊，是指 spirits， 如果去看它翻译是指灵啊。原来我今天回到这个灵里头的时候，这一个灵就在什么，这一个灵在我的身上，同时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头。这不是，这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这里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能够进到你真的能够体验到自我在这个新的自我里头的时候，我们今天再去读神的话，你就发现你可以从一种信的角度去读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以前很难信这个，因为是凭感觉嘛，对吧？而且是在天然人里头的那个感觉，怎么样感觉都觉得他所讲的事情又远又虚无缥缈。但今天当我可以在基督里头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当我在，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停留在基督里头，进到这个灵里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相信说，原来我今天不只是在地上坐在这里，我今天这个我，这个我说的这个我不是我外面的身体，对吧？这个是里面这一个我跟那个新人在一起的那一个迁移过来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一个我在哪里？在天上。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你觉得在天上的你看到什么？我可以说我现在是还没有看到什么，我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现在也不急着需要去看什么，因为是看什么，圣经里头已经有描述，是吧？圣经告诉我在这里有什么，但是我起码我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我没有看着什么，我可能属灵的视力比较差，对不对？没有看着什么，但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可以有一种神同在的感觉，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不重要。 模模糊糊的，不是说我没有得着，只是我没有看清楚我所得着的是什么。我模模糊糊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神真的是同在的。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再去看，当保罗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你想想保罗在讲什么经历，是不是在讲他怎么样，什么叫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在身内就是在灵里嘛，在身外就说是不是我整个我这个我就从被提到天上去出来进到天上，或在身内就是说进到里面去，这个就是天上。他说他不知道。其实这就是这灵里头的这个奥秘。今天这个事情不光是对保罗 available， 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只要愿意进到基督里头都 available。所以我相信什么？我相信我现在只是感觉到模模糊糊神的同在，但就这个同在啊，诗篇十六章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今天为什么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喜乐？真的模模糊糊的，但确实是一种喜乐的一种感受就在心里，因为有神的同在。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神的同在。圣灵把这一个属灵的真实让我的这个意识就可以意识到，现在这就叫做叫靠信心生活了，对吧？而这个大家有注意到，在这个层面的靠信心生活跟前面那个层面靠信心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一个进步吧。原来更主要的是说你还没有，今天看神说有，然后神就把这个使无变有的神就把这个没有变出来。但今天我们在做想着信心的层面的这个生活不是没有哦，今天是已经有了。今天我是越来越看清楚，我还需要继续成长，我还是需要继续进步，还是需要更多的领受圣灵的启示，还是需要更多领受神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再也不是去得一个我没得着的东西，再也不是去等着上帝再来做成一个什么没有做成的东西，而是来领受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让我看得更清楚而已。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你在过去如果来走这条道路，你觉得好像很长时间没进步，都灰心了，都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我觉得在这里头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么一颗心，我们要有一颗追求神的心。当你有一颗追求神的心啊，你的生命里头再大的难处，上帝都可以解决。我可以说，在我前面内心所处的那个状态，我没有办法凭自己出来的，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不是我想改变自己内心状态就可以改变自己内心状态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每一次当我能够就是当我能够关注在这里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做很平淡的事情里头仍然觉得很有意义啊。因为这个喜乐不是从事情来的，使得喜乐乃是从神给我的这个圣灵的果子，从这里头有了喜乐的心，再去过生活，什么都喜乐，不需要用世界的方法在生活当中找喜乐，然后呢，你知道吗？然后试图维持这个喜乐，不是这样子的，刚好倒过来，先把喜乐给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追求，我觉得这里头真的是你只要有这么一颗心，一心的想要去追求，没有什么肉体当中的拦阻是神不能够解决的。我觉得要有这么一颗心，另外一个就是知道神是这么好， 我天然人里头那些把我抓得很紧的那些错误的思想，我自己放不掉，甚至有时候都不肯放掉，因为你跟他结合紧密到一个地步啊，天然里头你就会你自己都不想放。但是我相信啊，你如果有一颗追求神的心，而且对神有这么一个信靠，就说神啊，我相信你可以把这些捆绑我的枷锁除去，而你给我的是更好的。我虽然我现在从我的这种情感来讲我都不愿意放，但是呢，我今天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今天来寻求你，神就有办法。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多么奇妙的神，你把耶稣基督里头做成的这样子的丰盛，今天通过圣灵白白的真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只要在基督里头就可以白白的领受，在任何的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跟世界上的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都是试图着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想要解决自己的无聊，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却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么感谢赞美你，但是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有一颗寻求你的心。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